七月二十日，我国正式进入了今年的三伏天。对于高温，最近这些天，我国部分地方已经开启了烧烤模式，很多人对此也都有切身的感受。高温高湿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不少影响，比如这样的天气对健康有什么样的损害，我们该怎么去防护？高温天气之下，我们的用电需求肯定会大幅的增长，如何保障呢？那些在户外高温天气下工作的人们，怎么保护他们的权益呢？
近日，陕西、河南、四川、重庆、北京等一些地方持续出现高温高湿天气。长时间的高温高湿环境可能导致血压、血糖波动，对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造成不小的影响。
多大年龄？
78岁。
喂，现在吗？哎，120送了一个病人，然后78岁左右，然后呢，那个血糖3点多，现在我头晕是吧？
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，护士李伟正忙着接诊前来看病的老人。
天气比较炎热，中暑的还有脑血管的都有，就是老年人一些的天气热，然后导致人心憋气、胸闷什么的，相对来说都多一些的。
高温天气下，普通人如果散热不及时，中暑以及热射病的风险也会大大上升。
实际上，我们的中暑呢，不在乎是户外还是室内，它只要是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，像我们在户外作业的这些人员，还有呢就是在户外锻炼的这些人，还有我们在健身房里面密闭不通风的健身房里面锻炼的这些人群，也都是高温人群。还有就是我们居家在密闭的环境中没有开窗通风，同时也没有开空调，可能室温不是太高，但是湿度很大，那么在这样一个空间中实际上也会造成中暑。
专家提示，出现先兆中暑信号后，如果不加以处理，有进一步发展为中暑甚至热射病的风险，造成多脏器的损伤。因此，高温天气中要重视先兆中暑的信号，及时降温，避免病情的进一步发展。
先兆中暑的一些表现，其实就是身体对我们发出的一个预警，比如说会出现头晕、头疼、乏力、口渴、大汗，然后呢会觉得注意力不集中，那么皮肤呢可能有点灼热感。我们要重视先兆中暑的症状，当我们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一定要及时的停下正在进行的这些活动，及时的休息。
高温高湿天气下，能够待在温度适宜、通风良好的环境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为此，很多地方的公共空间开放，供群众纳凉。这是河北石家庄市一处人防工程纳凉点，此时地上温度超过35摄氏度，而地下通道的温度则只有20摄氏度。
人防工程呢位于地下，我们大概是10米左右，它这工程周边呢是包围着岩土，它的传感啊、疏导啊，它是比较缓慢的，确保这个工程呢是与地下的这个恒温是一致的。
我家就是在这附近，离这不远，就带孩子过来了。
今年6月，为了应对高温天气，河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印发通知，指导各市利用人防工程开设避暑纳凉场所。为了更好地方便市民纳凉，一些避暑纳凉点还进行了升级。在这处通山工程避暑纳凉点，通过动画投影、全息体感投影等技术，打造了20多处互动场景，可以让前来避暑纳凉的市民感受到科技与游戏的梦幻体验。这个纳凉点每天有1000余名的市民前来纳凉。
现在天气比较热，今天带着孩子就过来这儿玩一下，感觉挺凉爽。里边的小孩玩的设施也比较多，还有这个小火车，孩子玩的也挺高兴。
为了更好地应对高温天气，各地通过增设纳凉点、提供休息站、科技降温等方式，积极应对高温考验，保障群众的生产生活。
可舒服。就是2块6的羊在出去干。
高温之下，除了要应对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外，如何保生产也是对各个部门的考验。其中一个挑战来自能源的保供。高温天气下，全社会用电需求增加，如何应对夏季用电高峰呢？6月底以来，浙江进入大范围晴热高温天气，多地出现了40摄氏度的极端高温。在浙江电力调度控制中心，实时监测屏幕上的用电负荷曲线持续攀升。7月16号，浙江最高用电负荷超过1.25亿千瓦，创下历史新高，电力保供面临严峻考验。
在高温天气的带动下，我们居民啊，包括商业这整块的空调负荷啊，增长比较迅速。 第二块呢是从经济上看啊，我们整个企业的订单啊等等，也是带动着我们电力需求的增长。
用电需求增长也带来保障电力稳定供应的压力。作为用电的大省，增加供给是保障电力供应的第一步。通过西电东送特高压工程，购买其他省份的富余电力，进行跨区域输送。
我们积极的开辟像黑龙江经过我们的华北，然后我们青海经过华中，这些新的固电通道来买外来电入浙。从中长期的角度，已经打下的一个电力资源啊，已经超过了4300万千瓦，同比去年增长了近10%。
除了增加供给，做好需求侧的管理，也是促进电力保供的有效手段。国网浙江电力通过虚拟电厂的方式进行精细管理用电。虚拟电厂整合社会分散的负荷资源，比如商场、超市、办公楼的空调、电动汽车充电桩、用户侧储能等设备，将这些设备能够腾挪和削减的用电负荷能力聚合起来，有需求时进行市场化调节，精准响应，实现电力供需平衡。
在电力供应紧张的时候，通过虚拟电厂的作用发挥，降低全社会的用电负荷水平，来保障电网的安全稳定的运行。未来呢，我们还将积极的探索虚拟电厂与电网互动更多的一个形态，在极限情况下，将虚拟电厂作为一个临时的充电宝，发挥它的一个电网放电和主动支撑的一些作用。
保供是一方面，而如何在电力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实现不断电，又是一重考验。国网盐城供电公司在高温期间持续加大不停电作业组织和执行力度，全面实施先复电后抢修工作机制，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间，降低影响范围。截至目前，全市已累计实施不停电作业736次，同比增长35%，减少停电时户数超32万户。
我们依托新技术加不停的作业的机制，配备了中压、低压发电车和49台发电机，在高温保供的关键期实现了应急供电、临时供电的零感知，确保了区域不停产、居民用电的零感知。
高温下的生产离不开众多劳动者的付出与坚守。烈日下，不少劳动者不畏酷暑，坚守岗位，保障着人们的生活。一些高科技手段的使用和相关部门的政策，也在保障着酷暑中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权益。在湖北省枣阳市七方镇，地表温度已经超过了50摄氏度，而供电员工唐金建和他的同事们却要身穿绝缘服，手戴胶手套，登上13米高的斗臂车，在炎炎烈日下将发电车引线接入七方镇10000伏区域电网，给持续高负荷运行的配电线路减轻压力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在穿绝缘服之前，同事们为唐金建穿上了一件黑色背心。这件黑色背心是一套不足1公斤的智能降温装备，是国网襄阳供电公司专为高温作业研发的黑科技。背心模拟空调降温的原理，内置循环管道，配备小型电池与压缩机，通过水在管道中的循环吸热，给绝缘服装上一个小空调，持续降温。以往夏天带电作业，厚重的绝缘服里高达50摄氏度，工人作业半小时就浑身湿透。而在黑科技的加持下，唐师傅感觉良好。
感觉怎么样？
还行，比一般的轻松多了。
帮电力工人减负的，除了空调背心，还有无人机。通过无人机巡视，高温时段的作业效率提升30%，故障排查时间缩短至15分钟之内。
以前巡视测温都是靠人工巡视，现在使用多旋翼无人机搭配热成像红外仪，体力劳动大大减轻。
为了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和身体健康，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等4部门联合印发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，对高温天气室外工作时间作出严格规定。例如，用人单位在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时，停止室外露天作业；日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、40摄氏度以下时，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等等。 同时，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还规定，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，依法享受岗位津贴。这样的规定是否落实到位呢？记者来到了河南郑州的一个建设项目的施工现场。这天，河南郑州的最高气温将近40摄氏度。在一个全国集体土地租赁房试点项目的施工现场，工人们仍然干得热火朝天。不过，刚到上午10点半，就有管理人员通知各个岗位抓紧时间下班休息。
10点半了，下来吧，把工具收拾收拾，啊，下来喝点水。太热了，下午凉快再干，走吧，走吧。
作为当地的重点民生项目，既要保进度，又要保障施工人员的安全和健康。为此，项目施工方采用抓两头歇中间的错峰施工模式，每天利用好清晨和傍晚温度较低时进行施工，避开上午10点半到下午3点的高温时段。另外，施工现场提供绿豆汤、矿泉水、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物资，为一线工人做好后勤保障工作。
喝点绿豆汤啊，喝点绿豆降降暑。这有药，下午不舒服就跟我要药啊，提前喝一个防暑降温。多喝点水，多补水。感觉不舒服了，及时跟项目部说啊。有没有拿杯子？拿杯子灌一点。
工地都替我们想好了，熬的绿豆水放到门口，我们上班接一大杯，防暑又解渴，下班又来一杯，特别方便。
除了施工现场的保障，这些工人们发现6月份的工资收入中多了一笔钱。
我们都知道有这个高温津贴这个事儿，是专门针对我们这帮户外的工作人员。
6月份我们的这个高温补贴都发到手了，一个工人都是150块钱，高温补贴都发到手了。
为了应对高温天气，6月初河南相关部门发布通知提示，要及时发放高温津贴。
项目根据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，向公司申请专用资金，从6月份开始统计高温施工天气设计人员，并登记造册。截至目前，已发放6月份10天的一个高温补助，金额在22000元左右，已全部发放到工人手中。7月份待高温天数统计完成后，会登记造册，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，确保工人的权益。
在这里，记者也提示大家，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费并非一回事儿。高温津贴是法定的劳动者在特殊工作环境下工作，由用人单位支付的强制性津贴，而防暑降温费则属于企业福利费的组成部分，是面向全体劳动者的企业福利。同时，用人单位不得以防暑降温饮料等物资充抵高温津贴，不得因高温天气停工缩短工作时间，扣除或降低劳动者的工资待遇。
我们每年在6月份之前都会宣传高温的这种政策，因为我们那个高温津贴是在6、7、8、9四个月进行发放，主要目的还是加强对劳动者的这种保护，特别是对户外劳动者。你高温津贴是高温津贴，正常的工资是正常工资，不能因为发放了高温津贴，就降低了其他的正常工资。
未来一段时间，我国部分地方的高温天气还将持续。高温天气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还真不小，除了体感热以外，关键的还是给一些人群带来了健康风险，需要特别加强防护。但我们也看到有不少地方开放了公共场所，让人们能够就近纳凉，电力部门也在想方设法的全力保供。我们要向那些必须在户外高温下工作的人们致敬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离不开他们的坚守。7下8上，有汛有暑，烈日炎炎，大家加强自身防护，相关部门拿出更多的良策，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高温影响。